留，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走，爱从哪里来，为何会泪流，人生怎么过，又该怎么快活。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说到了佛诞的故事。那么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悉达多太子在父亲净饭王细心的栽培之下呢，已经长成了文武兼备的一位奇男子。但是他和随从出城游览的时候呢，看到了城外老病死衰的状况，使得他更加想要出家求得了脱。但是他的父王会同意吗？师父，请问净饭王听到太子的话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
可想而知，净饭王怎么样会允许悉达多太子出家呢？因为他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他的王位嘛。所以当他听到悉达多太子出家的请求之后啊，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想到自己将来后继无人，整个国家没有人来附托，所以禁不住就流下来眼泪了，非常的悲伤。其他的大臣呢，也都一同来陪着净饭王。悉达多太子见到自己出家的请求不会被批准，加上这个老父亲这样的悲伤，那么只好一个人呢，默默呢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净饭王和众位的大臣为了阻止悉达多太子出家，就在悉达多太子住的房间周围布置了好多人，对太子的一举一动呢会严格的监控。但不知道是天意呢，几天以后啊，大家都疲倦了，就是在第七天的晚上呢，所有看管太子的人都劳累了，都睡觉了。于是呢，这悉达多太子呢就骑上白马离开了王宫，就往原野的方向走。悉达多太子面对着背后的宫殿呢，他是发出了以下的誓愿：第一，如果不能断绝生老病死以及忧愁悲痛等种种的苦恼，我呢将来永远不回到宫殿来。第二呢，如果将来呢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我也不会回来。第三呢，我如果将来呢不能把我所觉悟的这种正法向大家直握形象，佛法没办法发扬光大，那么我也不会回来。另外呢，我要把我这个爱呢普及到所有老百姓，所有一切众生。如果没有大慈悲心的话呢，我也将来没有脸回来见我的家人。所以这个是他临离开要出家之前离开了他的宫殿，然后发的誓愿。
可是师父啊，悉达多太子就这样去出家，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呢？他为什么能够离开自己年迈的父亲、疼爱自己的姨母，还有啊结法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呢？
这个问题呢，是好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有时候呢，就是忠孝不能两全。我们如果说为了家庭的这个爱，为了妻子的爱，可能就会失掉了好多东西。现在像释迦牟尼佛，他有大爱，他把这个爱呢扩大到全世界的众生。虽然呢，他离开了以后，他爸爸、他的妻子痛苦，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出家，那么就没有今天的佛教。如果没有今天的佛教，就不会影响到好多国家的哲学思想啊，还有的建筑啊、艺术啊种种。其实呢，德公识呢，就是没有一种标准，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这个小家庭来讲呢，觉得哦，他离开的太太呢，觉得释迦牟尼是不近人情。从这个国家来讲呢，觉得哦，净饭王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的王位，他没来继承，觉得这个国家很可惜。但是释迦牟尼佛所想到呢，不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整个人类，还有所有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够舍得荣华富贵，然后发心出家苦修正道弘法，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得到佛光普照， 能够离苦得乐。我觉得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位凡人，他是一位圣人，他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他是一位大丈夫，是我们世间上最值得尊重的一位圣者。如果当时他没有选择出家，那么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比个例子，像印度呢，在当时呢有好多的国王王子，但是死完以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对这个世界也不会影响那么大。反观释迦牟尼佛，他虽然离开荣华富贵去做一个乞丐去苦行，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呢他的影响力、他的哲理、他的思想、他的教义，不单单影响到当时印度，还有影响到中国、亚洲、全世界。不单是以前，在现在也受到影响，未来呢相信有更多人呢在佛教里面可以得到觉悟，可以离苦得乐，转名成悟。所以呢我觉得释迦牟尼佛是值得尊重的一位世间的圣人。
听师父这么说，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悉达多太子将对亲人的爱延伸开来，转成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和大爱，并且呢要帮助众生找到一种彻底断除烦恼的方法，这就是至爱至亲。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师父啊，下一个星期是不是继续要为我们说佛诞的故事呢？
对，我们下一周呢继续跟大家讲解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身，见佛了生死不退。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菩萨为伴侣。
友们，大家好，我是丹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家国佛教五台山的情况。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听说啊，家国五台山现在已经获得政府的批准，发给建造执照。5月28号呢，就在 Peterborough 的五台山举行大雄宝殿的奠基大典，是吗？
是的。
当天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当天的活动很丰富啊，因为我们这次呢得到五台山的大雄宝殿的建造执照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呢我们在当天有很隆重的庆祝。第一呢，当然就是有一个讲彩动土仪式；第二呢，就是有一个洒净的法会；那么第三呢，还有圆游会。到那时候呢，我们那边有好多的摊位，提供很多不同的精美的这个点心啊，还有各种素食啊给大家品尝。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当天的下午呢，又举行一个放生的法会。
可能会有多少人参加呢？
这次呢，参加的人数很多，估计呢应该会超过1000人以上。
这么盛大的活动，如果朋友们想参加的话，要怎么样去呢？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来乘坐大巴士。另外一种方法呢，就可以自己开车。但是呢，我希望呢大家最好呢能够来湛山精舍报名参加我们湛山的大巴士。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交通管理啊、安排啊，还有尤其是提供这五斋方面呢，就方便很多了。
如果朋友们想搭乘湛山精舍大巴士前往五台山参加奠基大典，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车费是每个人25元，包括中午的五斋。湛山精舍的电话是905-886-1522，转香油台234。那么师傅啊，如果自己开车可以吗？
自己开车也可以呢，不过呢，如果说自己开车想要用五斋的话呢，那么也最好到湛山精舍香油台来报名五斋的人数。
是，请朋友们先和湛山精舍联络，以方便准备五斋。但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了，相信啊，获得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的建造执照是来之不易的，那么您是不是为我们谈一谈其中的艰难呢？
当然呢，我们得到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的建造执照是经过好多的艰难啊，是来之不易的啊。首先呢，就是土地用途变更呢，原来那个地方是荒山野林，中国人很少，那么幸福的人更少，那么要在那地方去建一座中国传统式的这个佛教寺庙，那么首先要当地邻居的同意啊，所以呢，我们邀请到当地的53家住户啊。进行一个 open house， 就是一个说明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边建这个寺庙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呢，还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开会通过才可以，这个是首先要做到这一步，那么都非常顺利啊，邻居没有反对，那么政府呢要批准我们土地呢做一个宗教用途。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建筑范围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要求，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在100年以前曾经有印第安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那边要有考古论证啊，还有呢因为涉及到环保方面呢，对当地的水源啊、地质啊、动物啊、植物啊、排水啊，以及这个生态环保等等的事宜都要提出论证的要求。我们在这几年经过有30多份各项的勘察论证的报告，都算是非常的顺利，到最后都全部都通过了。第三呢，这个建筑物的这个设计和这个申请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国五台山的总体建筑风格是仿照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风格的特色。那么主要是以木结构建造的，所以有很多方面需要去考量的哈。比个例子说，在设计方面，既要继承传统的古式风格，又要契合加拿大东北部的这个气候和这个实际用途，特别是考虑到这个式样建成以后啊，得到它的使用还有它的维修问题。为此呢，我们邀请了很多专家还有学者啊，以及呢设计师，召开了好多次这个会议，最后呢就确定了家国五台山的主体这个主殿呢分为2层， 那么第一层呢，大概又有这个3万平方尺左右作为生活区。那么第二层呢，是1万平方尺的大雄宝殿。那么除了这个大雄宝殿以外呢，还包括你将来呢会有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大山门啊、钟楼啊，还有那个鼓楼啊等等的建筑，还有另外的这个配套的人文景观。那么第四方面呢，就申请这个建筑执照。那么所有在中国加工的木结构的殿堂都要通过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这个专家将这个殿堂的结构和资料呢翻译成英文，再由持有这个加拿大结构师执照的专家签字，最后呢才经过这个加拿大建筑师来审核签字以后，才能够向加拿大政府提出申请。一生当中如果能够参加佛教名山的奠基大典啊，可以中福中慧，吉祥如意。这个是因缘非常殊胜，欢迎大家来参加，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从原来的荒山野地到如今开路挖湖、平整地基，筹备3年多的加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奠基大典将会在5月28号星期六在 Peterborough 五台山隆重举行。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邀请各界的人士参加奠基仪式，在28号还准备了豪华巴士接送，请立刻到湛山精舍报名，查询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34。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加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你一次功德庄严。